弟兄姊妹早晨，今天是很感恩，其实能够在礼拜堂去讲道，能够在这里去崇拜上帝，本身都是一种的福分。特别在这一段的时间，我记得我对上一次在礼拜堂那里见到弟兄姊妹一起崇拜的，就是我在中堂带敬拜的那一天，就是二月的第一个圣餐主日，第一个主日。在这个几月里面，我相信弟兄姊妹确实是经历了很多的事，不单止是教堂关闭，我们很多的活动或者聚会是在网上举行，而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城市确实仍然是面对很大很大的挑战。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去思想上帝的话语，确实是求上帝首先是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在听到的过程里面，我们有所感悟，并且是继续向前行。今天读的经文虽然很短，特别我讲的主题是福音书，但是很有意思，我们一起去看看。下一页，不知道大家是对上一次是喊是什么时候呢？今天我们讲的经文的主题是跟哀哭有关的。我们的城市确实是发生了很多很多的状况，无论是疫情，无论是你看到在街上面萧条的景象，无论是我们家人之间是疏离的关系，因为我们不能够是公开的聚会，又或者我们的心确实都是变得是非常之去哀愁。但有时候反而欲哭无泪，我跟你弟兄姊妹说，你近来对上一次几时哭，周围都很惨，但是哭不出，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变得是非常之是麻木，已经觉得每日发生的事情是荒谬，都变成正常了，我们叫新常态。其实没什么人喜欢这个常态的，但我们却 是仍然要继续的过活。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跟耶稣向一个城市是哀哭是有关的。下一页，我们为什么，或者耶稣为什么哀哭呢？我们先是看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特别由第34节开始，我们跳到前面先，稍后我们会回到前面那里。我想讲一下哀哭这一点的。下一页，在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特别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其实读内文是没有哀哭这个字的。如果你读旧的和合本，旧和合本的版本，其实那个标题不是为耶路撒冷哀哭的，是为耶路撒冷是叹息的。如果你再看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虽然耶稣的感觉上讲是有哀哭的元素，但其实是没有哀哭这个字的。那为什么会个标题会改了做，或者叫做起做是为耶路撒冷哀哭呢？很大的原因是因为这段的圣经是串珠，是取自是马太福音第23章37-39节的。路加这个的记录的版本，很多的部分是取材自是马太福音，而马太福音那个版本本身是有哀哭这个的字的。但是你说啊，那没有哀哭，那我们为什么会觉得耶稣在那个情况之下会哀哭呢？原来是因为路加福音在整个的书卷里面是讲了很多耶稣是哀哭的相关经文的。那我举一个例子，下一页，路加福音在另一处的经文里面是描述耶稣基督是为到耶路撒冷是哀哭，不是第一次了。如果刚才那个记录都算是哀哭的话，今次在路加福音第19章41-44节是形容得是更加的仔细。我读给大家听，在耶稣是荣入圣城后半段的记述，他说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那城，就为他哀哭，那个字呢真的很正确的，也很具体的写出来是耶稣哀哭。他说但愿你在这日子知道有关你平安的事，不过这事现在是隐藏的，你的眼睛看不出来，因为日头将到，你的仇敌要筑起土垒包围你，四面围住你，并要消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另一块石头上，因为你不知道你蒙眷顾的时候。圣经里面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特别在第二个部分，原来哀哭不是一次哀哭的， 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第十三章，他首先有一个哀叹，有一个叹息，但他承接住下去，去到之后第十九章仍然是有哀哭，而且哀哭的内容是越来越深化的。但为什么无啦啦耶稣要哀哭呢？今天第一个信息想跟大家反省的是，哀哭是反映耶稣基督的性情，人不伤心就不会流眼泪的。正如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你对上一次哀哭是几时呢？为什么无端端你会哀哭呢？人有时候很滥情的，好像我 很怕看那些动物片，有时候看看动物片都会觉得很感动，就会流眼泪。但耶稣的眼泪不是那么滥情的，不是那么廉价的。耶稣的哀哭是为到一个城市，一个群体表达他的怜悯，他的爱和他的同在。哀哭这个字的原文在路加福音一共出现了是十一次。如果你比较四个福音书里面这个词语，只是看这个词语的所有时态，是四个福音书里面是最多的。我又找过马太福音出现过哀哭这个字是两次，马可福音出现四次，约翰福音出现八次，而路加福音单单这一卷的圣经就出现了十一次，而且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围绕是耶路撒冷的。耶稣不断地是透过路加福音去表达一个城市他的怜悯、他的爱和他的同在。为什么要哀哭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段的历史就是在主后七十年，罗马的提多将军是捉起了土垒攻入去耶路撒冷，将城墙和圣殿是全部的拆毁，百姓呢不单止没有了当时敬拜民族的中心，而且是遭受呢是很惨烈的屠杀。耶稣基督为这件事，也都是将来当时耶稣讲的时候仲未发生的，但写路加福音的时候，路加福音的读者和作者已经知道这件事发生了。当写这一段记录这段事件的时候，路加特别保留了耶稣基督的性情，就是他的怜悯、爱和同在。下一页，哀哭的第二点不是只是哎呀好惨啊，好同情你啊，哀哭是反映上帝的真理和审判。当我们翻翻今天我们看的经文，耶稣讲了耶路撒冷的三大罪状。第一个罪状是耶路撒冷经常杀害先知的，所有先知要讲述上帝的福音、上帝的审判、上帝的拯救，耶路撒冷这个群体或者这个城市仿佛是不接受的，并且要杀死这些是奉差派的先知。这个是耶稣讲的罪状第一。第二是他又打死奉差遣的人。第三，他拒绝上帝的召集。所以耶稣这样说的，他多次要去召集你，去聚集你底下的儿女，好像母鸡将小鸡聚集，但是你们竟然是不愿意。所以耶稣的哀哭不是只是说你很可怜，而是要象征上帝的审判是绝不迟延。今天我们读的经文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的尾段，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但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的头段已经说了，他说如果你们这班人仗着你们是以色列的民族，你们不悔改的话，你们依然同样是要灭亡。而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有一段很特别的，就是他说你们不会再见我了。在今天读的经文的第三十五节最尾那一节，他说直到你们讲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重的。不好意思，未讲完，看回上一页，上一页先。 Sorry， 直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重的。今天我们看路加福音笔下的这句说话，其实是来自门徒所讲的。因为这段说话你说、耶稣讲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重的，我会再回来，会再见到你，那这句说话有没有出现到的呢？原来在路加福音是有出现到的，就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三十八至到三十九节，由他的门徒所讲的。我都想跟大家去读一下圣经这样讲。下一页，麻烦。耶稣是将近耶路撒冷， 正下橄榄山的时候，有一群门徒因为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呼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人群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老师，责备你的门徒呢？耶稣回答：我告诉你们，若是这些人闭口不说，石头也要呼叫起来。这段的圣经非常清晰地说到，耶稣已经预言了，有人要去称颂我，不过这些人都不是你们。正如路加福音的记述，最终这一班愿意讲出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的人，都不是以色列人，都不是耶路撒冷的居民，而是一班愿意跟随上帝的门徒。反而这一班是以守律法自居的法利赛人，他们叫耶稣的门徒，你叫他们收声啦，你叫他们不要说这些东西。耶稣说这个是预定的，是耶稣基督一早已经预言会发生，并且是由他的门徒所讲出来。在路加福音第21章也有记述到上主的审判是来到的一个很清晰的信号。下一页，耶路撒冷在路加福音第21章这样被记述，圣殿被毁，被兵围困，而且变为荒芜，有大灾难临到这个地方，人要倒在刀下被掳。耶路撒冷要怎样？要被外邦人所践踏。用图好像容易点明，就是一个这样的景象。因为这个是报应的日子，要使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今天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的景象，我们幻想当时的境况，再联想我们现在生命所处的境况的时候，我们要发现耶稣所哭泣的不单只是一种同在和怜悯，而是上主的审判很确实的要降临在这个世界。下一页，第三点，除了这个的哀哭是反映耶稣基督的爱、怜悯和上帝的审判之外，这个还是路加给读者的信息来的。其实在路加福音里面，当时我正如我刚才所讲，耶稣讲的时候虽然是未发生圣殿被毁、耶路撒冷被攻陷的事情，但路加福音的读者，当时的读者，无论是由提亚菲罗也好，或者后面的初期教会也好，其实他们已经经历过所有这些很痛苦的景象。耶路撒冷串连了整个耶稣的生平，路加写作的对象在第一章一节讲到明，提亚菲罗大人啊，我写给你的是从起头详细考察并且按住次序的记录。路加福音不单止将耶稣的感情记录下来，而且还将福音传到外邦的起源一五一十的是告诉提亚菲罗知道。福音传到外邦是由路加福音是首先是记述，路加福音不单止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不单止只是讲了路加福音，他还讲了第二部分，就是使徒行传。他记录了以色列人厌弃耶和华的结果，他很想告诉当时的读者知道，你不要以为你揸住上帝的应许你就觉得自己是很稳阵。你看看以色列人，上主的哀哭、上主的审判并不迟延，今天我们必然是要得到警戒。当时的读者可能不明白为什么福音会无缘无故传到外邦呢？原来万事都有一个因由，因由就是因为以色列人拒绝上帝而起。而路加福音是很清楚的是记录了这一点。下一页，今天很想透过这个的耶路撒冷，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的一件的经文，很想让我们去想一下，其实当耶稣是为耶路撒冷哀哭的时候，今天在我们的大斋期的香港，如果耶稣亲临的话，他又会为到我们这个城市发出怎样的哀哭呢？ 让我们在自己的座位里面，不妨去思想一下，我们为着自己所犯的罪过，为着我们在这段疫情和所发生的灾难的事情的期间，我们的冷漠，我们失去对别人的信任，我们哀哭，我们为着我们对上主话语的轻忽，对崇拜上帝的冷淡，我们令人哀哭。我亦都为到我们失去了关心邻舍的心，我们是哀哭。我自己这样觉得，如果耶稣在世，他除了会为着这个城市因为疫情或者其余的百业萧条的景象而哀哭之外，上主更加会为着我们表现出来的恐惧、软弱、自私、小信而哀哭和叹息。当我们看到这个城市，大家可以是很疯狂的，因为自己的恐惧而去不断地涌出去买东西的时候，我们会想下，我们有没有为着福音的缘故，同样是这么努力的出去奔跑上帝给我们的使命呢？我不是说大家关心自己的健康是不对，但每当我自己，我个人这样去看，我看到这个城市被恐惧所支配的时候，我们身为基督徒其实更加要散发出一种是信任、信靠、有信心的、有盼望的力量，以至于调和。好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是世上面的盐，盐就是要调和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我们有没有在绝望的地方散发和平和希望呢？下一页，我们有没有是好像这张图一样，好像一个小朋友一样，我们不是只是揽住一些是我们需要的物资，然后就觉得是 很满意，而我们真的紧紧地去握住上主的手，我们能够是在这个已经这么凄惨的社会里面，我们是把握住上主审判绝不迟延的应许，我们继续是行前面的路。讲完哀哭之后，好想跟大家讲一下是悔改。下一页，第二点我想讲的是我们要悔改归上帝。我们看回今天读的经文的起头，下一页，在路加福音第十三章今天读的经文的第一节是出现了一则传闻。我自己读的时候都会心一笑的，因为近来都很多传闻，无论你传闻检测都变成了一个传闻。原来在路加福音都出现了一个传闻，话说耶稣在一个城市那里是传福音医病赶鬼的时候，有好几个是法利赛人来找耶稣，就讲了今天我读经的那句说话，他说你快点走啊耶稣，因为希律想要杀你。你看完这句说话之后，你就拗晒头，为什么啲法利赛人这么好死的，即是讲得粗俗一点，是不是平时他疑得耶稣死啊，是不是而家竟然就话：哎，耶稣，你快啲走啊！因为希律要杀你啊，系咪啊？路加福音从来冇记录过咧，系希律要杀耶稣嘅。嗱，我唔系话希律唔想杀耶稣啊，其实好多人都想杀耶稣嘅。但系路加福音却冇指出咧希律动杀机嘅呢一个完整嘅动机嘅。我喺度谂啊，其实呢班法利赛人背后有咩想法咧？佢极唔可能系出自关心嘅。因为他们根本就不会关心耶稣的死活，他们是希望避免耶稣在自己的地盘发挥他的影响力。耶稣当时医病赶鬼已经是非常有民望了，而且他是望着耶路撒冷，一直朝着耶路撒冷进发，去到一个城又医病赶鬼，然后向着耶路撒冷又再进发，然后又再医病赶鬼。当时在这个地盘的法利赛人觉得很恐惧，他恐惧的不是哇啲人得到医治好好啊，或者好赞叹不已，而他恐惧自己的地位是受到动摇。所以这班的法利赛人就编出了一个似是而非的传闻，即是现在所讲的 fake news， 是不是？其实是 fake 不晒的，因为希律有没有想着杀耶稣呢？那就可能是有的，但他就突然间跟耶稣讲， 就其實想佢快啲離開，你都係去第度啦，你唔好搞到我哋啊嚇。路加福音咧記錄得咧係非常之清楚，但喺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二十二節咧，我又講啦嚇，即係我自己又揾呢個地方，其實究竟成個路加福音裏面有冇講到希律要殺耶穌嘅咧？其實冇嘅，反而咧路加就記錄咧耶穌係話自己係俾邊啲人會殺害嘅，係俾長老、祭司同埋文士殺害嘅。不單止被他殺害，還是棄絕。所以對路加福音的邏輯來說，希律要殺耶穌這個只是傳聞來的，實際上殺耶穌根據耶穌的口，其實他的對頭人就是這班不信的世代，就是耶路撒冷的這班人。下一頁，那希律又是誰呢？雖然就是這裡耶穌雖然覺得這班人，即是希律其實都不太影響他，但他都稱呼了他一句說話，就是狐狸。狐狸在這裡說就是一個膽小、狡猾、奸詐的象徵。其實這個希律是希律安提帕，他是加利利和比利亞的分封王，大概是公元前四世紀去到耶穌那個時代39年左右，都是他活躍當權的那個時代。他在路加福音被人所知的呢，是他娶了他同父异母的兄弟腓力的妻子是希罗底。当时是施洗约翰是指出了这个谬误之后，他很快就被收监了，而且很快是被杀头。这个希律安提帕是一个很小心眼的人的，他似乎都是会有这样的想杀耶稣的动机。但是耶稣叫了他狐狸之后，其实对耶稣而言，这个的杀著对他是没什么影响的。下一章，我们要留心耶稣的回答。耶稣不是说哇好害怕、有人杀我快点走、耶稣怎么答？耶稣在路加福音第13章第32节是这样说的，他说你话给那个狐狸听，今日听日我赶鬼治病，第三日的事我就成全了。在这里的原文呢，你見到即係無論中文又好，原文都好，其實都唔使點睇原文嘅，睇中文都係一樣咁好啊。其實耶穌係好明顯唔會被嚇到嘅。今日我哋唔同啦，係咪？即係如果我哋話，樓下圍封強檢啊咁樣，哇，真係好驚啊，離開啊，係咪啊？即係你見啲新聞都係咁噶。我為咗要離開嗰個圍封強檢嘅地方，啲人會跳樓嘅，即係哇，即刻唔掂啊，即係要走啦咁樣嚇。耶穌唔係。耶稣是从来都不会被这种的，即所谓的威吓所挑动他自己的情绪，他从来都是想自己的使命的。在这里我们有三个的学习。第一个学习，耶稣是为自己的工作而工作的，他从来都不会为人家的期望或者人家叫他你不要这样做你要这样做而是影响的，他为着自己的工作而去努力，并且这个工作是上帝的工作，因此是无人能挡的。第二，我们知道耶稣是要指住自己的复活和死。第三日成全，其实讲真的，是不是就是说耶稣做事做得很快的，我今天明天治病，第三日我就走了，你不用担心。耶稣不是想讲这件事，耶稣是很想说其实我第三日会成全上帝的工作是在十字架上面的工作。第三点，我觉得今天我们一定要学的，一定要悔改的，就是其实所有人说的说话都不是太重要，耶稣会离开这个地方继续前往耶路撒冷的原因是因为他是被安排去的，而且他会完成。你想想很搞笑的，那个故事是那些人就是想吓耶稣，如果耶稣怕死的话他就会走了，耶稣结果都走了，不过他不是怕死，他是去死，真的很特别的。即我们有时候都是这样的，心里面带着一种恶意，我吓下他，吓走他就可以了，他就不会在这里牙文牙武，哇真的吓走了。但原来吓走他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怕，是他要做你原本想他不想做的事。你想着这个人一定怕死的，是不是？怕死的人就会走，原来是不怕死的人先走的。所以今天我们可能都是做同样的事，仍然是不是？即我又是一个普通人，在家里的弟兄姊妹又是普通人，有些人怕，有些人不怕， 其實不驚同驚嘅人做嘅嘢都係差唔多嘅啫，都係食飯，都係生活，都係瞓覺。但唯有不驚嘅人，佢能夠突破到嘅係乜嘢呢？就係佢揾到上帝俾佢嘅召命。下一頁，當一個人咧以召命作為焦點嘅時候，佢就可以突破恐懼嘅習性。我唔係好叻影相嘅，但我知道影相咧有一個好基本嘅概念嘅。就是你不可以拿着部相机就这样按影相掣的，因为影出来会蒙的，特别是旧式的或者什么单反啊、就是对焦的手动对焦的、影相机、啊、我们一定要扭到那个焦点，令到我们看出来的那个相片呢是能够清晰可见，是触及我们想影的那个目标那里。今天我们都是、啊，当我们看东西，什么都看，什么都害怕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习性，很多信号去影响我们怎样去生活。但是唯有我们以上主的召命作为那个扭动那个镜头的焦点，我们就能够知道，其实我们的行动，所有的作息，我们都有一样东西是我们必须要做，然后我们先做的。我们就不会是人家叫我们全民检测，我们又害怕，是吧？人家叫我们下去抢厕纸，我们又去抢。人家告诉我们，我们的检测包不够用，我又疯狂买100支，很担心，很担心。担心是有理由的，正如法利赛人说的那些东西都有理由的，喂，希律要杀你，你还不走？耶稣说、啊、希律要杀我，不过我不关我事，我怎么都会去耶路撒冷的。下一页，另外一个我觉得我们需要悔改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们有时候觉得耶稣很傻，是吗？你明知要死的，你做乜要去呢？你不怕的吗？好像今天我们看到乌克兰跟俄罗斯打仗，乌克兰是保卫自己的国土。我今天才开新闻看，即是早上回来之前再看一下新闻，有一个只是做了3日训练的乌克兰年轻人，他用了3日就是训练怎样揸枪。他本身不是，他本身是一个大学生来的，他決定是要保護自己的家園。記者問他，喂，你做了3日訓練，你不怕的嗎？他就跟記者說，他說我怕的，因為怕是人的自然反應，但是這個是我的城市，保護我的城市從來不是我的選擇來的。哇，我覺得這個人好像耶穌啊，突然間這樣想。雖然我本身都是不支持任何打仗啊嗰啲咁嘅嘢，我都好担心。但有阵时真系嘅，唔系你嘅选择嚟嘅。正如耶稣吓，佢去耶路撒冷钉喺十字架上面受死复活，都唔系佢嘅选择，而系上主俾佢光荣嘅使命同埋任务。今日耶稣望住呢一个城市，好多人为佢而哀哭噶。阿耶稣，你唔好去啦！耶稣，点解你要咁傻呢？但耶稣一个将死之人，面临他的死地，他是为别人而哀哭。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究竟经常是为自己哀哭，还是我们都怜悯众生，怜悯身边的人呢？下一页，在大斋期里面，我们很强调悔改，很强调是反省。今天我们要反省的第一步，就是我们是要回转归向上主。从前特别这几个礼拜这个月，你经常都看着确诊的数字觉得很疯狂，很担心的弟兄姊妹，我们同样都一起要悔改。第一样东西就是我们要建立我们对上主的信靠，迎向上主给我们的命令和使命。讲真的，生活都是这样过的，不会因为今天你、啊、我要悔改，我就要、啊、出去抛头颅洒热血、啊、出去保家卫国，可能都不是这样的状况。但我们经常都要三思的一点是什么呢？我很喜欢一句这样的说话，近来看了一本书跟大斋节有关的，它的副题就是这样讲，我译不到出来。它说 A way other than our own， 一条不是我们自己想走的路。我们一定要经常都会幻想有这条路是第三个的选择。路加福音是很特别的一卷福音书，它经常都跟读者说， 人以为你们平安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记不记得呢？玛利亚的专主颂啊，专主颂的重点就是这种祸福置换的概念，就是你以为你富足，其实你是贫穷；其实你以为自己贫穷，其实是富足的概念。今天我们活在一个城市，耶稣所为我们哀哭的不会单单只是我们的贫乏，不会只是单单是我们政府所做出来的措施，这些东西可能都是重要，但耶稣不会很 care。 耶稣今天很 care 的是我们的生命有没有看到这一条是与别不同的路。一切任何人以为理所当然的事，今天我们都要反思，要看到一条是新的出路。下一页。于是我们来到今天我们讲到的最后一点，也是我很觉得这一段的经文给我们的鼓励，就是我们要继续向前走。下一页。耶稣这样讲，他说虽然是这样，今日、明天、后天，我必须向前走，因为先知是不可能在耶路撒冷之外是被杀害的。耶稣确定了自己的身份，因着这个身份，他决定继续向着耶路撒冷这个杀害他的地方继续向前。今日有哪一条路是上主曾经跟你讲过，好想请你陪你一起去行的呢？这条好似啊，有好多人觉得基督徒好蠢嘅吓，因为我哋行嘅好似一条孤单嘅死路。耶稣都系咁啦，系咪啊？耶稣成日都系做啲咧系好与别不同嘅事吓，人哋叫佢诶、哎、保命你就走啦吓，佢唔系嘅，保命佢就唔走，死佢先走嘅。呢条死路其实系一条先死而后生嘅路，系一条复活嘅路，系耶稣基督首先为我哋行过嘅救赎之路。弟兄姊妹。是很难的。现在我望着一个完全没有人的得啲同工的礼拜堂，我都觉得其实我们有什么办法呢？但不是的，如果你看回这段经文，我们必须要向前走，因为我们确实每个人都领受了上帝给我们的使命。下一页。很想跟大家说，其实我都是一个确诊的病人来的。咁啊，喺两个星期之前啦，咁我就中咗呢一个嘅新冠肺炎啊，唔单止我啦，同埋我太太，我都中咗。咁啊，我喺呢度去分享咧，系因为我都觉得呢一个经历咧，对我而言咧都好有意义啊。唔单止我都经历过好多辛苦嘅时刻啦，发烧啦，其实又唔系真系咁辛苦嘅，都少少发烧啦，少少咳啦，少少流鼻水啦，少少喉咙痛啦咁样。但我想讲的是，我经历了上帝在这14日里面的隔离给我的爱。特别有一个片段我觉得是很深刻的。我有一个神学院的同学是住在我的家对面的隔离屋苑这样。那我因为我和太太同住都中了招都确诊了，那我们就一定要留在家。那我们都见到自己吃了药之后都是有好转的。咁啊，因為我哋攞咗啲政府嘅藥物啦，咁我哋覺得嗰個藥好有效啦。咁突然間又知道咧，有一個朋友咧係住喺藍田嘅，咁佢又中咗招喎。咁我心諗，喂，我啲藥咁有效，我都好想俾佢，等佢都可以享受到舒緩到自己嗰個中招嘅即係情況啦咁樣。但我冇辦法行出街噶嘛，係咪？即係如果我拎住啲藥行出街嘅話，我即刻俾人拉噶啦，係咪？即係又唔係幾好啊。整到人哋即係有麻煩有風險咁樣，咁於是我就打俾我住喺好近嘅嗰、那個我嗰個同學，我話喂，你介唔介意幫我做一次跑腿啊咁樣嚇？咁即係佢話啊唔緊要啊，我成日都做呢啲跑腿嘅。佢話因為佢話佢外母都中咗，佢又要日日幫外母咧即係買餸啊、送藥啊咁。佢話佢百毒不侵嘅嚇，係咪真㗎咁樣嚇？咁我就將嗰啲藥啦同埋一啲。即係保健嘅產品咧，就掛喺我屋企門口。然後呢一個咧，本身冇確診嘅我嘅同學咧，就由佢屋苑咧嚟我個門口嗰度攞啲藥。嗱，唔係佢嘅藥嚟嘅喎，佢純粹係幫我送俾另外一個人。我覺得呢個人真係 好犀利啊！即係你唔係病咗，你都唔知道咧。原來真係會有啲人咧係咁好嘅。下一頁係啊，我哋都要即係令到我喺呢件事上面咧，我都諗啊，我哋教會其實可以點樣去實踐我哋嘅使命咧？其實再難做咧，我哋都要去做啊，因為上主確實係吩咐我哋去傳福音，特別係一個整全嘅福音咧，係俾萬民聽。上主又叫我哋去，叫我哋成為別人嘅鄰舍。記唔記得耶穌點樣講啊？佢話嗰三個人，邊個係呢個人嘅鄰舍啊？係憐憫佢嘅嗰個人就係鄰舍。耶穌就同嗰個人講，佢話：咁你照樣去行啦。今日咧，我哋都特別去介紹一個即係教會嘅工作啦。咁喺啱嗰個禮拜三咧，我哋嘅堂區會咧，其實都批出咗一啲嘅錢咧，係希望去支援咧我哋嘅。居家的弟兄姊妹的，特别如果你有需要，如果现在你听着这个的讲道，你觉得哇，我都很想有人送下药，我都很想好像 Johnny 那个同学这样，即是有人去送药啊，买送啊给我，这样其实你都可以联络教会的，因为教会呢确实呢很多弟兄姊妹，特别呢当个消息发出了原来教会可以帮手送物资之外呢，其实我是收到很多弟兄姊妹呢，不是求助的，其实弟兄姊妹冇乜话好特别有需要，弟兄姊妹系好想帮人啊而家，所以咧就话，哎，我又有物资，又有快速检测包，又可以帮手买餸，又有车，又有中医，又有西医，又有药，有冇人可以帮我，即系俾我去关心一下啊咁样吓？其实我弟兄姊妹咧系好有能力，所以如果咧喺呢度都呼吁啦吓，有啲弟兄姊妹你都好想有人咧系特别你物资好缺乏嘅，你好需要一啲护理嘅支援嘅。譬如確咗診之後都唔知點嗰啲咧，你可以揾我嚇，我確診過，我知道發生咩事啊，我可以話俾你知。咁當然我唔係專業人士啦，我可以轉介一啲教會醫生俾你。而第三，我覺得好緊要嘅就係一啲心靈嘅關懷嚇。身體健康重要，但係身體健康唔能夠缺乏心靈嘅健康嘅。我覺得而家九成嘅香港人心靈都唔係好健康嘅。你有冇發現咧？而家落街咧，我呢幾日先出翻街啫嘛，係咪？因為之前隔離啊嘛，即係發覺啲人係精神啲面貌好緊張嘅。買嘢特別好大聲嘅，對住啲售貨員呼呼喝喝咁樣啊，即係證明佢哋嘅心靈都開始有啲創傷啊。但係我好想話俾大家聽，我唔係想 promote 或者推介一個教會嘅關懷工作，而係我想邀請大家加入呢一個關懷嘅行列。好老實講咧，教會做嘅嘢係好有限嘅，特別我哋嘅教會，我成日都覺得我哋嘅教會係需要學習點樣關心人嘅。因为我们很少一些需要被关心的教友，有都是很少数，但我们身边都有不同的邻舍的嘛，是不是？所以如果你今天听到我们教会的呼召，你觉得我都有需要，但是人家有更加有需要呢，那我鼓励你跟教会一起，跟你的弟兄姊妹一起去加入呢，是这个关怀弱势的行列。你成为教会的眼，你成为教会的手，望到一些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为他们献上祷告和具体的支援。所以呢，如果有需要的话，欢迎呢是去联络我们。下一页，而最后一页了，路加福音是一个很特别的福音书来的。我正如刚才所说，写的时候其实整个的以色列，特别是耶路撒冷已经是荒凉，圣殿已经是被毁了。但如果我们留心看路加福音整卷书的最后一段是怎么讲的呢？就是耶稣升天，他说耶稣领他们出来，直到伯大尼附近，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他们就拜他，带着极大的喜乐回到耶路撒冷，常在圣殿里歌颂上帝。哇！今日我望住呢度咧，我心里面其实我系真系嗰一睇呢个经文，我系好感动。我谂起呢一班嘅以色列人睇到呢啲嘅圣经嘅时候，其实圣殿已经冇咗，耶路撒冷已经被攻陷咗。但系佢睇翻以前呢班佢哋嘅前人，十二门徒当中嘅几位，佢哋竟然带住喜乐能够翻去耶路撒冷。並且很明顯，呢度講咧係 我覺得路加是一定是有他自己的用意，他將聖殿寫了下來，他說常在聖殿裡稱頌上帝。今天這個是盼望來的，弟兄姊妹，當我們繼續向前走，盼望的路就會為我們而展開。在《使徒行傳》裡面，初期教會的歷史裡面，耶路撒冷雖然被毀，耶路撒冷雖然已經沒有了敬拜的聖殿，但它卻是福音的發源地。弟兄姊妹，我們期不期盼有一天我們很喜樂地回來我們的香港的各處，並且能夠在我們的禮拜堂，在自己的禮拜堂，在我們所珍惜的居所、聖所那裡去敬拜上帝，並且這個要成為一個福音的起源，去到是世界，去到是社區的每一個角落。路加福音是一個很特別的福音書，今天我們看到的是耶穌為耶路撒冷哭泣，但最終卻是帶著喜樂的指向一個新的盼望。在這個審判悔改的時刻，在這個是40日的大齋期裡面，弟兄姊妹，你又願意怎樣改變你的生命，迎向喜樂和敬拜的新世代呢？讓我們一起祈禱。慈悲的主，幫助我們，讓我們在這個世代，我們不單止哀哭，發揮教會與哀哭的人同哭的功能，我們更加鼓勵弟兄姊妹，因著上帝的審判絕不遲延，因此我們悔改，並且我們繼續向前行。主啊，我們因著很多我們的情緒，我們無論自己的身體，無論自己的靈命，都是停滯不前。求上帝你給我們力量，讓我們繼續向前走，繼續承擔上帝的使命，不要因著死亡而恐懼，反而是因著上帝給我們的挑戰而承擔更多的使命。主，我們多謝你，求你保護教會，保護弟兄姊妹的身體。主，我們多謝你，聽禱告，奉耶穌基督的名義求，阿門。